Hello，我是老雷。我为什么那么久没有更新，而且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累？我是不是看起来很累了？我是吧，反正我觉得累，各种心理、身体、精神累。当然原因比较多，对吧？不止一个原因，但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上个月去照顾我奶奶和我爷爷，95岁的他们，我过去。跟他们待2周，那个有好有不好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而且我想要听一下你们的看法。作为中国人，就是照顾老人这个概念。我先给你们讲一些背景吧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我亲爹在我2岁半的时候去世了，就是1984年的时候他去世了。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，反正我不记得。然后在他去世了之后，我妈妈很快跟一个新的人结婚了，那个人就是现在我爸爸。在我心里，我的那个继父就是我爸爸。如果我跟你们说我爸爸生气了或者怎么样，就是那个人。我妈妈跟我亲爹的爸爸妈妈，就是我的奶奶和我的爷爷，跟他们翻脸了。那个时候就再也不会去见到他们，也不让我跟他们有任何关系。直到我大概有23岁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我慢慢的、逐渐的开始跟我奶奶和我爷爷慢慢的建立那种奶奶、爷爷和孙子那种关系，就是有时候我会过去跟他们吃个饭呀，或者是。奶奶会做蛋糕寄到我上学的地方啊，或者什么呀，就是那种建立一个那种正常的那种关系。但是我跟他们不是特别熟，就是虽然跟他们这种交往已经20年了，但是我一直觉得好像其他的那些亲戚呢，跟他们好像比较熟一点儿。我一直觉得好像自己是一个那种 outsider。有那种角色嘛，然后大概有一个月之前，我记得那个是个星期五，我亲爹他妹妹，就是我的姑姑嘛，她突然给我打电话，她说爷爷得了新冠，然后奶奶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，就是她会用那种 walker，就是推着一个小的那种车，在家里走来走去，但是。几乎不会出门，然后如果要出门的话，要坐那种轮椅什么的。爷爷倒挺好的，爷爷还会开车，95岁开车。然后他让我怎么说，产生一种那种骄傲的感觉，因为爷爷跟我讲，他说，前2年他去那种学校，就是学车的那种学校，然后问他们说，你们可不可以看一下我，就是爷爷95岁的他。或者是那个时候93岁的他，我怎么开车？然后你们确定一下我还能不能开车？因为我不想不负责任，对不对？然后好像一切都很好，所以说呢，他还是会开车，但是因为得了新冠，他状态也不好，奶奶本来就不好，然后那个姑姑说她自己也得了新冠，其实是她传染给了爷爷，然后所以说她没有办法过去照顾他们。然后奶奶和爷爷本来有一个阿姨在家，就是我不知道这个阿姨这个词儿这样合不合适，对不对？因为当然比奶奶和爷爷年轻得多，但是就用这个词儿吧，就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女的，会在他们那儿负责，比如说购物啊，或者是做饭呀，或者是安排呀什么的。就那个阿姨，那个阿姨得了新冠，也是我的那个姑姑传染给她了。然后其他的一些亲戚呢，没有一个有空或者是有条件可以过去照顾爷奶奶和爷爷，所以我的那个姑姑就说：“你可不可以过去？”我想，那好吧，就是这个新冠，对吧？它能有多严重吗？然后我就过去跟他们待一个3天吧，4天。然后帮帮忙啊什么的，就是直到那个阿姨回来，或者是直到爷爷状态好起来，我就可以回家了。 就立马坐上火车过去，发现哎，这个爷爷确实比之前要弱得多，但是还是自己走，自己做饭呀，还会照顾奶奶。然后奶奶那个时候跟平时一样的，会推着她的那个小车在那走，然后精神不是很好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是很奇怪，她没有得新冠，只有爷爷得了新冠，不知道奶奶有什么那种很神秘的那种抵抗力，但是。就这样吧，我就跟他们俩待在一块儿帮帮忙啊，也有的时候奶奶在那儿走，我可能要扶一下她什么的，或者帮她开门什么的，或者是我会收拾东西呀，或者是做饭什么的。然后我们在一起大概4天之后吧，突然我的奶奶不行了，奶奶就连推着她的那个小车走，她都觉得不安全，而且她都摔倒了。摔倒不是很厉害的那种摔倒，因为爷爷在旁边，但是是那种慢性的，就是那种感觉好像塌下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们就把他扶起来了，然后把他送到床上。然后第二天呢，那个时候轮到我，他又摔倒了，就是我要把他送到厕所。然后那个时候又摔倒了，又不是那种一下就摔倒，但是慢性的。就是我可以边扶着他，但是我的奶奶，我跟你说呀，1米8，80公斤，那个不轻，然后他要是要摔倒的话不容易，所以说还是摔倒了，然后又把他扶起来了。然后那个时候我看着爷爷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情，我们这个奶奶她不能再走，而且我明白的是爷爷他或许看不清这个情况，因为。不是因为他年纪大了，而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，而且他对奶奶有感情，而且他不想看到这种变化。我说爷爷，这个情况又变，奶奶不能再推着他的那个小车走，迟早会出事儿。他现在暂时要待在床上，要休息休息。什么时候上厕所的话呢？他身边有一个小闹铃，就按那个小闹铃吧。然后我们会过去把他扶起来，把他送到厕所。然后我爷爷就，他不是很喜欢，但是能怎样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说爷爷，我们需要一种服务，就是我不知道中国现在这个情况，中上阶级或者是有钱人，他肯定有这种服务。我们这儿有一种上门的那种护理，就是我奶奶和我爷爷他们每一天早上大概6点7点多的样子嘛。有一个人，一个专业的那种护理，他会过去，会帮我奶奶帮她洗一下，然后帮她穿那种袜子，就是那种专门的支持她的血液循环的那种袜子，会帮她穿上，然后就回去了，就走了那个护理。然后我说爷爷，那个护理，我们需要他们中午来，晚上也来，1天3次，那个最起码要这样，因为我们俩。照顾不过来，就是爷爷自己都95岁，然后我感觉好像我有点不是很专业，我不知道怎么把奶奶扶起来，让她感觉舒服，而且又安全。而且有一些事情，我跟你们说实话，我有一点那种害羞，就是我跟我奶奶是那种关系，就是我会过去。待1、2天，吃个蛋糕，吃个晚饭呀，陪他聊天啊，看电视啊，然后就回家了。平时都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一次呢，哇，在奶奶不行的时候，而且爷爷还是有点弱的时候，就各种脱衣服，把他送到厕所呀什么的，有一点压力。我说实话，就是我希望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没事儿。但是，我不能假装他没事儿，他有事儿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打击。所以我跟爷爷说，让那些专业的人过来吧，他们能多一点帮忙就多一点帮忙吧。然后，反正我们还是会有一些事情要自己做。然后爷爷同意了，那些全是女性，那些姐姐们，她们天天早上、中午、晚上会过来，情况就慢慢变好了。就是我们也自己也习惯了，而且我们从他们身上也学到了不少，就是怎么 把老人扶起来什么的，就是有哪一些那种手段什么的。然后后来那个阿姨，就是帮他们管他们家的那个阿姨，她身体也好起来，她又回来了。然后我总共跟他们待了1个2周，那2周的时候，我基本上是每天早上从6点多的样子，就是那个时候奶奶会第一次按她的那个闹铃，会说要上厕所。我奶奶有一个闹铃，无论她在哪里，身边都有一个小的那种按钮，她按了一下就会响2次，嘟嘟嘟嘟，你就知道你必须得过去，要么他要上厕所，要么他要吃东西，要么他要喝水，要么他要问爷爷在哪里，要么他要问一些其他的事儿。反正你听到了那个嘟嘟嘟嘟，你必须得过去，一直到晚上大概9点的样子，我就一直忙。有的时候奶奶会睡1、2个小时，我就出门溜达、散散步，或者是去游泳。但是几乎整个时间一直有一点那种。那种状态就是你知道那个闹铃会响，所以你已经有心理准备，马上要过去要帮忙。这2周对我来说，从心理来说还是有点影响，就是一方面我感觉有一点儿，我看到了一些我本来不想看到的事情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感觉好像离死亡有点近了，就是。因为我不是有那个多发性硬化症吗？MS，我目前为止这个状态还是可以的，就是我正常散步啊、游泳啊什么的，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20年、30年会怎么样。当我看到奶奶如此之弱、如此之老，离死亡貌似如此之近。我没有办法，我会想到自己，我会想，这个离我还有多远？有20年，有40年，有多远？然后这种想法不是很好玩，可以理解吧？但是也有好的一面，就是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了吗？我本来跟奶奶和爷爷的关系是那种比较肤浅的那种，孙子和老人那种关系，就是。过去吃点东西，聊聊天就回家。这会儿是我第一次觉得，好像我真的帮了他们很大的忙。就是如果那个时刻没有我的话，会很困难的，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办到那种养老院，他们非要坚持要待在家。爷爷说要死在家，所以在他们俩得病的时候，没有其他亲戚能过去照顾他们。没有我的话就真的很不好，所以说这个让我觉得心里还是有一点那种暖和的感觉。而且我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儿，就是我奶奶，她现在开始有一点那种，那个叫啥，老人痴是吧？就是她年纪大了，脑子开始不是很好了，她自己也意识到了，自己感觉好像很无奈，但是也没办法，对吧？经常会忘记某一些什么事儿啊什么的，会不停的重复同样的问题。跟他交流有的时候有点困难，但是我发现我给他念诗，他特别的开心。我本来是这样想的，就是奶奶睡觉的房间没有电视，她一直躺在那儿，她会很无聊吧？我过去我说你不无聊吗？她说是啊。我说那我给你读一些故事吧，你要不要？她说不要。我说我给你念一些诗吧，她说你会吗？我说我会啊，会一些不多。我就给他念一些诗，那个时候，我看到他的表情，不止表情，看他整个身体，一下，我刚开始给他念一些我之前背过的诗，他一下就放松下来了，全身特别明显，就躺在那儿，之前还好像还感觉有点压力，就是各种，哎呀，我病了，爷爷在哪里？爷爷是不是还好啊？哎呀，我脑子不好啦！哎呀，我不舒服，我是不是要上厕所？我给他念一些诗，他一下就开始笑，然后在那躺着很舒服，然后就很快就睡觉了，那个很爽，不得不说，很爽，很舒服。但是我离开了之后呢，对了，我是怎么离开的呢？他们的那个阿姨回来了，对吧？他们有1天3次的那个服务。 就是那个上门的那个护理，而且他们雇佣了一个24个小时跟他们住在一块的那种护理，一个波兰的一个女性，也是那种50多岁、60岁的那种阿姨，在我走之前头一天她到了，然后我看到了，我跟她交流，我跟她解释情况，然后她住下来了。第二天我走了，我觉得那个时候爷爷奶奶有人照顾，我可以回家了。我回家了之后，我跟你们说，哎，我不好，不好，就是各种脑海里面的那些印象，然后我各种会想到自己，会想到生活，会想到死亡什么的，各种不好，各种累。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试图给你们录视频，但是录不出来。于是我女朋友她邀请我去罗马，因为我过生日。他说："你过来吧，我们给你过生日。"我说："好。"但是他说："你过来之前，你需要放轻松，你不能直接过来，要先放轻松一下，要不然的话你脾气会不好。"所以，我那一天我去桑拿，那种 SPA，那种洗浴中心，不是中国的那种乱七八糟的，是德国的那种，就是一群人在那儿买票，男的女的一块儿，然后各种桑拿，好像那里面有10个桑拿房。然后我要在那儿放轻松，我带了一本书，小说，然后带了一些吃的喝的，然后在那个桑拿要待一个4、5个小时。在我刚进了那个有很多桑拿的那个洗浴中心的时候，我不骗你，我突然听到那个闹铃，一模一样的，嘟嘟嘟嘟，我惊呆了。我跟你说，我那个时候不清楚的是这个闹铃。是真实的吗？还是只是在我脑海里面？所以说我那个时候找一个服务员，我说："你们这儿有一个闹铃吗？"他说："什么闹铃？"我说："我刚才听到一个闹铃，是真的吗？是那种嘟嘟嘟嘟。"他说："是我们这儿就是有这种闹铃，怎么了？"我说："没事没事，反正只要它真实存在就可以了，我不要这个闹铃，在我脑海里面，知道吗？就搞那种 trauma。"到处都听到我奶奶叫我的那种闹铃，然后我去罗马了，然后过生日了，然后现在在我妹妹家，她出差，我帮她看他们家宠物，猫狗。但是我依然感觉有压力，我依然感觉好像状态不是很好。然后我现在要跟你们探讨的是，你们怎么看照顾老人什么样的方式是最好的？就是养老院好吗？还是在家里好。如果是在家里好的话，要有那种专业的人吗？就是那种上门的那种护理阿姨什么，还是要亲戚照顾？我自己，我本来一直觉得好像东方和西方在这一方面很不一样，而且东方好。我一直这样觉得，就是我一直觉得我们西方好像把照顾老人的这件事情。把它商业化了，然后说你超过了某一种年龄，那你要住那种养老院，或者是有那种专业的那种护理会照顾你。我们自己不想管，就是跟老人吃个蛋糕、聊聊天挺好的，但是我们不想把他送到厕所上去，或者是给他擦屁股什么的。然后我一直觉得好像亚洲在这方面比较人道，比较好，但是。在我照顾奶奶的时候，我真的发现，其实那些上门的护理，他们比我们好得多，就是各种专业，知道吗？他们知道怎么让她舒服，他们知道怎么把她扶起来，他们知道所有那些手段什么的，他们都知道。而且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其实有一个跟我说，他说自己的奶奶他也不会做，但是其他人的奶奶他不管，专业的嘛。就是他会有一种距离感，不会产生那种恶心啊，或者是心理印象啊，或者是啊，不会的。那就是工作，自己奶奶她不要。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挺耐人寻味，就是他自己这样说。而且我后来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，不止一个，两个问题，我在中国自己看到过的问题。第一个是。在那种几代在一块的那种照顾老人的那种家庭中，我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，大家会把老人怎么说呢？把他当小孩看，infantilize，就好像他笨，就好像他不行，不是个成人了，就感觉好像我奶奶不是 开始脑子不好了嘛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会正常跟他交流，对吧？但是我发现我跟他时间长了，我会开始把他当小孩看，就是比如说我奶奶，她说啊，我要坐在沙发上，我说奶奶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，她说我要坐在沙发上，我说现在是午饭的时候，她说我就是要坐在沙发上，我说奶奶，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按照你的想法去做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这样笑了，嘻嘻，然后接受了。怎么说？我之前不会这样跟我奶奶交流，但是因为跟他时间长了，照顾他，我可能会有的时候缺乏耐心，就会把他当小孩看，那个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这是第一个我在中国经常看到的现象。第二个现象是，咱们说实在的，谁照顾老人？是丈夫吗？不是啊，一般情况下不是家庭妇女照顾老人嘛，就是一个女的，为了省钱，养老院也花钱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为了实现那种大家庭的那种理想，要照顾不仅自己的父母，还有丈夫的父母，还有其他的一些亲戚，都要照顾，在一个那种很和谐的这种大家庭中，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问题，对吧？谁问过他想不想这样做，想不想当家庭妇女，想不想照顾所有那些老人，对吧？嗯，所以说我挺好奇你们怎么看，不是说我觉得我的想法特别的清楚，就是我还是在探讨中，我还是在想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好奇的是。你们文化背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们或许觉得我这个人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对不对？我仅仅2周照顾奶奶，我就受不了了，我就开始抱怨了。你们自己或许几年照顾老人也觉得没事儿，对吧？或许是这样，或者是你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或者是你们觉得养老院不行，因为种种原因，或者是专业的这种护理不行。或者是你们觉得当家庭妇女照顾老人不行，反正我比较好奇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呢，我可能12月份还是要过去一下，要照顾他们。如果是1周没事儿，但是时间长了我会受不了的。我希望不如此，但是事实是这样。好，我说完了，谢谢你们啊，而且谢谢你们的耐心。就是我时不时会消失一段时间就回来，谢谢你们啊，peace。诶，怎么还是我啊？不是因为要说包住，那个一会儿再讲，我要先加几句，就说你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，我用了好几天做完。我的意思不是说好像哎呀这个视频有多好，因为用的时间长，对不对？好事多磨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正好相反，就是。首先，我录的慢，感觉好像我一直说不出口，就一直不想说。感觉可能是因为这个话题涉及到了我的家人，我不是很少会说这种话题嘛，就是跟我自己有关的，跟我朋友有关的，跟我感情有关的，跟我家人有关的，我一般不会说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次，我觉得因为这个现象还是有趣，还是值得一说，所以说我还是说了。哎，但是累，而且编辑更累。就是我把它录完了之后，我感觉好像我一直在那拖延，一直不想编辑，感觉说的也不好，而且还说到那种话题，还说到我奶奶，就各种犹豫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我希望我现在把它做好了，我希望还是值得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对了，你们应该猜到了吧？我在这个片子当中，我没有跟你们说我为什么奶奶突然状态不好了，对不对？是因为他得了新冠，先是我爷爷得了，然后过几天就是我奶奶，吓死我们了。就是最开始他状态一下不好了，我们没有想到新冠，因为都觉得好像他不会得了，因为觉得他之前不是一直没有得吗？怎么会突然得？后来测试了一下呢，新冠，幸好，对吧？因为新冠你可以好起来。如果只是老了，估计好不起来。呸呸呸！哎，我要瞧一下。
木头，好，现在说完了，我要说两个堡主啊。今天第一个堡主是 No One，咱们的老朋友 No One，他请我吃三个包子，然后他说，虽然你不能在中国过中秋节，哎呀，这个有多久了？这个包子都怪我，还是祝你中秋节快乐。中秋节是我觉得很美的一个日子，一起团聚。吃月饼，赏月，或者思念月亮另一边的一个人，那个人在月亮的那一边，是不是？好，不知道老雷今天有没有月饼吃？那个时候我确实没有。希望我们都能跟我们思念的人团聚。Happy Mid Autumn Day，谢谢你哦，No one，希望你也开心。然后是 someone，一个匿名的 someone，他请我吃一个包子，谢谢你哦，someone。然后他的这个留言让我有点伤心，或者是对自己无奈。哼，他说，一旦对事实分不清对错，我就会来看看老雷。果然正点，伤心，或者是无奈，对自己无奈，就是。我有的时候会忘了，我会忙自己的事情，我会觉得，哎呀，我没有精神录视频，我应该多一点哈。我尽量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们都加油，谢谢你们啊，peace。